很久没有上台讲道了，过去有陈兴牧师啊跟啊李银雪传道啊来讲道。那我就记得我以前参加过一些教会的牧师啊，他也是几乎啊每个主日都讲道。那若是偶尔有一次啊换别人讲道啊，他就说啊在那个礼拜他好像在度假一样。那我是度好几个礼拜的假了啊。那而我呢现在担任牧师呢，我就能体验啊那时候我那个牧师的心情啊。说真的啊，你们不要看啊啊讲道很容易，你看别人就是有句话说看人挑担啊不吃力啊，以为讲道很容易，其实讲道还真不容易呢啊。因为呢讲道一方面要忠于啊这本圣经的内容，那另一方面呢要顾到听众的需要啊，先讲到忠于圣经，要忠于圣经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事先要做些基本功，要把那个圣经啊从原文的用字跟文法开始，再根据呢上下文把圣经作者的意思呢自己先弄明白。那讲道人总盼望对于经文呢尽量有正确的了解，免得把圣经道理啊讲错了，那就不好了。那我以前说过呢，讲道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类。那第一类呢就是叫做主题讲道。什么是主题讲道呢？就是讲员呢根据会众啊当时的需要讲一个题目。那有了题目以后呢，再根据自己对于圣经的认识找了一些圣经的经文来配合这个题目。那这样的讲道的方式呢，好处呢是讲员呢可以讲的比较有系统，那听众呢也容易接受，那也可能对当时的听众有针对性。但是用主题讲道的牧师呢，除非他像我们以前教会第一任牧师田雅阁牧师一样，田雅阁呢牧师呢是把整本圣经啊都读通了。若是不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他选择一个讲员选择用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的经文，可能呢不全面，甚至呢可能会引用的不正确，那这样就不太好了。所以呢我除了呢在一些特别的节日或者场合以外呢，我多半还是用那个第二类的讲道的方式啊，就是释经讲道的方式。释经讲道呢就是选定了一段经文啊，像今天我们选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一段经文，把经文的意思消化了，然后呢尽量按照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来讲解，并且呢设法应用到今天的听众。那对于我而言呢，这样的方式啊比较容易忠于圣经啊，比较不容易脱离圣经原来的意思。那我个人认为呢，如此讲道的方式是一个重视神的话语的方式。但是采用啊释经讲道方式的同时呢，人要顾到啊在台下啊听众的需要，或者呢说是要接地气啊。那圣经呢是在早在的2000年前，甚至说呢在3000到4000年写的，要将那么久以前完成的作品应用到今天好像不容易。好在呢神在圣经所启示的原则呢是昨日今日未来都永不改变的。那当年的生活社会环境啊虽然与今天不同，但是基本的原则仍不会改变。就像我们中国啊古代先贤所留下来的作品，像是孔孟思想等等，也都有了2000多年的历史，但在今天呢仍然对于我们有益处。那么圣经的话语当然就会更加对我们有益处了啊。但是话说回来啊，在礼拜天啊来教会聚会的人的呢背景呢大家都不同啊，需求也不同，就很难同时顾到所有人的需要。那有些人来到教会时呢是抱着一种务实的态度，他是期待呢得到一些实际的益处。那想得到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人呢或是想听到一些做人的道理，或是想提高自己的品德，他们可能对于圣经的背景没有什么兴趣， 可能会以为这么久以前发生的事会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对于不信神的人而言，有这样的期望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一个人既然来到教会，愿意认识基督信仰，就先要有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心，也知道呢神要我们注意的信息可能比我们自己想听的信息更加重要。然后我以前也讲过，我们所认识的基督信仰，其根本内容不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或者让我们培养更高的品德，这些都不是重点。基督信仰中心的核心思想呢，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而且呢不但是罪人，而且无法呢靠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唯有呢认识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罪得到救赎，以至于呢不灭亡反有永生。当我们这样子重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基督信仰的核心思想。但并不是每一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明白这个核心思想，所以每次当有人告诉我他愿意信耶稣的时候，我总要先问他为什么要信，而且问他信的是什么。那我听到的回答，有的呢是因为这些人呢认识他一些很好的基督的朋友，让他很羡慕他们，他希望呢他信了主以后呢也能像那些的基督徒一样。那也有其他人呢，他们信主的原因呢是希望耶稣能供应他生活的需要。那这些对于基督耶稣不同的希望也都很合理说实话也真的可能达到，但是这样的希望呢实在是舍本逐末。因为一个人若不认识到自己有罪，也不认为自己需要从罪导致的死亡的结果要从这死亡中来得救的话，他若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仍然没有掌握到基督信仰的真意。这样的人即使相信了，他的信仍然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当他有一天看到他原来认为很好的基督的朋友居然也做出很糟糕的事的时候，或者他原来希望耶稣在他生活中对他有的帮助的时候可是他有一天当他的生活需要不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呢那时候就可能会放弃了信仰。那我就想到在两个礼拜以前，陈新牧师陈新峰牧师来到我们当中，那个周末呢我就或者陪他或者自己去看了几家人。那在那个探望的过程中呢，我们大多数是与各家人呢讨论信仰。那我就观察到几乎每一个人追求信仰的角度都不同。那有的人呢很想接受基督，但又怕信错了，所以呢最后呢总是不能踏出那一步。那有的人呢不明白你们基督徒说有永生，永生到底有什么重要呢？还远得很呢，因为他年轻，所以呢他就不会对于接受基督有一种迫切感。那还有的人呢是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人生观，他来到教会呢会把呢基督的道理呢与他自己的人生观对照，若是发现呢在教会听到的信息与自己的原有的人生观有相合的地方，他就会选择性的接受，而其他不合自己人生观的部分呢就放在一边。那我想呢无论是哪一种追求信仰的心态，最后每个人还是要达到以耶稣基督福音为核心的人生主轴，否则呢你的生命仍然没有与基督有连接，基督的福音呢仍然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 就是我们刚所说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相信耶稣的人，他的罪就得到上帝赦免，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就有了新的生命。这个脱离罪得生命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信息呢，我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讲，我们在主日学也讲，在团契聚会的也讲。有时候我们听多了会觉得有点烦，心里会想，难道没有别的道理吗？为什么不多讲一些比较实际啊，像是做人处事的道理呢？那当然我们在主日讲道的时候也会讲做人处事的道理，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如同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强调要先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再谈做人处事的道理。若不相信福音，就是做人做得再好，处事处事再完美，这人还是一个没有得罪没有得救的罪人。所以我说在座啊，若是有人觉得你不需要得救，那也许你来错了地方。因为若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教会来听到，他们可能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被神的话感动，信耶稣得救。那当然除了这个基本的道理外，我们若是在主日讲道的时候说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那主要还是为了那些已经相信的信徒，就已经信主的人，能帮助那些人在的新生命能够成长。那若有人还没有得救，就没有新的生命，那当然没有什么生命的成长可言。那对于这样的人而言，来教会听做人处事的道理不是完全没有帮助，但他却没有得到那最好的宝贝。但是对于已经相信的基督徒而言，保罗呢在今天的经文的开始的时候提到，在信徒有了新生命以后还要继续成长，不能只停留在属灵婴儿的地步。那我们这一季教会的主日学有一班在研讨一本叫做《丰盛生命》的书，那这本书呢就是在教导信徒如何在属灵上成长。那这本书呢分了12课，其中有几课的题目啊还蛮有趣的，像是呢有一课题目叫做呱呱落地。呱呱落地什么意思呢？就在描述呢信徒刚得救的那一刻就像呱呱落地的婴孩一般。另外有一课的题目叫做鸭鸭学语，鸭鸭学语是在描述信徒刚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常不知道怎么说，就像在学讲话的孩子一般。那这本《丰盛生命》的书呢就是不要基督徒停留在仅仅信主受洗的地步，而要循序渐进的成长，从重视神的话语开始，养成固定读经祷告聚会灵修默想的习惯，使得生命能够慢慢的成熟。可其实在教会中并不是每一位信徒都有愿意成长的心，还是有人说是受了洗，但对于基督信仰根本不了解。我就记得在很久以前我听过一个所谓基督徒是一个听过一个笑话，是关于一位所谓的基督徒的笑话。他就说到呢有一个人啊经常在礼拜天上教堂，那有一天就有他的朋友啊就问他说，哎，你每个礼拜上教堂你真的信吗？你真的信基督教吗？他说，哦，我当然信。那我朋友就说， 哎，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你究竟在信什么呢？那他就回答说，凡是我教会牧师所说的，我的教会牧师所信的，我都信。那我想，我若是那位教会的牧师的话啊，居然我的信徒如此的对我信任，我应该感到蛮有光彩的，是不是？但是其实这位牧师应该为那位信徒忧心，因为一位自称是基督的人却说不出自己信什么，那他可以说是迷信。我希望我们教会啊，没有如此迷信的信徒。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位信徒都知道自己为何信耶稣，而且这些信主的理由不是根据哪位牧师所说的话，更不是出于自己的推论，而是出自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的话语。那在第二十节，我们看到保罗呢是提醒当年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总要做大人。那从这话我们可以推测，他就是看到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些不成熟啊，有一些像是小孩子的幼稚的表现。那我们看看那个圣经的背景，那综合圣经中所叙述的关于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前后关系来推算，在保罗写这本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个教会成立不过才3到4年，那他们大多数的信徒啊信主都没有很久，难免在属灵上不成熟。那到底是怎么不成熟呢？我们按照第12章到第14章的上下文来推想，他们的不成熟，他们的幼稚最可能的表现就是在于他们强调说方言。那在第14章前面说过，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不是造就教会。那我们就想到呢，这里讲到小孩子，我们就想到一个小孩子呢，小的时候也是只顾自己，不会想到别人。他在看到别的小孩有玩具的时候，他就会抢，而抢不到就哇哇大哭。那如此的幼稚的表现，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但是当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以后呢，他就会不同了，他就会学习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也多顾到别人。那保罗就是用这样的孩子与大人的对比来勉励，来劝勉哥林多信徒不要只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但是只造就自己，反倒要切慕那些能够造就别人的恩赐，像是讲道的恩赐，还有其他很多很多造就别人的恩赐。那当然在第20节我们看到保罗也说，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可见呢，一孩子虽然有他无知自私的一面，但也有他天真无邪的好的一面。主耶稣呢也肯定小孩子的这一方面的优点，在马可福音中记载主耶稣的话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我们中国的三字经一开始也说，人之初啊，性本善。来看到小孩子是他有他天真的一面，而在小孩子还没有被世俗的恶事，照这里讲的恶事没有被恶事还污染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像大人一样的计谋很多很多。那初信的基督徒也同样的具有小孩子这正反两极的优缺点。在好的方面，一位刚刚受洗的刚刚受了圣灵感动信了耶稣基督的信徒，他对于神有一种极其向往的信心。那保罗就鼓励信徒呢要继续的在恶事上做婴孩，要继续的保持这种纯正的信心，而不要怀疑圣经中神的话语。如此呢，这位信徒呢就会很快的成长。那么如何来比较这个小孩子的优跟缺点呢？我们可以用英文有两个字来说。 那用英文来说的话呢，保罗就是要信徒呢 be childlike， 就是像小孩子的一般的天真纯洁，但呢不要信徒呢 be childish， 啊，像小孩子一般的无知，凡事呢只为自己。因为呢凡事如此呢，凡事只为自己，在心智上一直想停留在孩子阶段的信徒，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呢他们会对于神的话语啊没有胃口，他们不重视神的话语，就像有些人家孩子一样，有些人家孩子只喜欢吃糖，糖吃多了到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没有胃口吃饭了。同样的，一个人信主之后呢，若是一直不求长进，他呢就会被世俗的事所吸引，是会把呢那些世俗的事看为重要，却对信仰的事没有兴趣。这样的人无论是读圣经，或者来到教会敬拜神，或者听到，他都呢提不起劲来。那如此说是属神的人，却缺乏属神的生命，他就跟旧约时代的那些不冷不热的以色列人有点相似。那在下一节就提到这些以色列人，在下面第21节，保罗是引用一段旧约圣经来说明啊方言的功用。保罗呢他自己啊重视神的话语，他熟读旧约圣经，因此呢他在讲到方言或者任何一个题目的时候，他就可以引经据典。那他引用的这段旧约呢，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第28章啊9到11节。那我现在呢就先介绍一下这段以赛亚书的背景及内容。谁是以赛亚呢？那在座若是上过旧约主日学的就主日学旧约班的弟兄姐妹啊，就会都知道以赛亚是旧约的先知啊，他是在西元前的第八世纪的时候做先知。什么是先知呢？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可是当以赛亚这位先知他代替神来说话的时候呢，他却常常遭到以色列人听众的藐视，他们呢基本上呢嫌他太烦了。这里呢在以赛亚书第28章9跟10节是呢以色列人嘲笑啊先知以赛亚的话。那这句话呢若是我用白话来重述的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先知讲话是在讲给谁听啊？难道是讲给那还在母怀中的婴儿听吗？怎么他说话咿呀呀的，这一点那一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在第10节中有一段话，他竟命上加令，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啊，这是中文和本的翻译。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圣经中的这段话啊，只是一堆没有意义的发音，念出来我试着念一下，就像 Kisoflaftaf Kaflaftaf Kaflaftaf。 OK， 可见呢当时的听众他是一个嘲笑的态度，是把先知所说的话当作没有意义的噪音一样。而对于他们而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就跟哥林多人所说的方言一样，也与今天我们逗小 baby 啊跟他讲的话一样，有声音却没有意义。那我们华人有一句俗语说呢，把别人的话当作耳边风，就是呢当时以色列人对于先知所讲的道的态度。于是呢先知就在第11节回答说，我也是用我白话来重述，你们既然如此藐视啊上帝借着我所传的信息，你们说你们听不懂，那我就要差遣外邦人啊，他们讲外国话，差遣外邦人的军队来到你们当中，占领你们土地，甚至把你们俘虏到外国去。那时呢外邦人要用你真听不懂的话 真听不懂方言来向你们说话。那借此呢，就让你知道你们是真悖逆神的百姓。保罗引用这段以赛亚书的意思呢，就是呢，在旧约圣经在旧约那个先知以赛亚好好的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却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当作叽叽喳喳的噪音，不予理会。于是啊，上帝就用外邦人来惩罚他们，并且向他们说他们真听不懂的外国话，以此来显示他们的不听从。那保罗会在下面接着把在保罗当时尚未信耶稣的人对比为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意思是说呢，若哥林多教会在聚会时候说人听不懂的方言，那原来不信的人到了他们当中的时候，因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就不可能因为听到福音而得救，他们最终就要被定罪。那这是保罗引用以赛亚书这段圣经的理由，他基本上是不要哥林多人在聚会时说外人听不懂的方言。那下面在22节，保罗就讲到这个道理啊。这里呢，前半节中的一句话，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这句话我以前都读不懂，因为我们若是看这个句话的表面的意思，他似乎在说说方言对于信徒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就表示呢对于信徒没有什么帮助，但对于不信的人呢，说方言是一种证据，或者说呢一种见证，好像是一件好的事。但问题是这样的解释与上下文不合。因为我们看整诗歌全书第14章，整章都在讲说方言对于不懂方言的人没有帮助，怎么可能保罗在这时候会说是证据呢？因此如何来解释这个第22节是一个困难。那我最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过程中呢，我就学到一种比较能够接受的解释。那这解释的关键就在于证据在原文希腊文中是 semeion 这个字词。那原文中的 semeion 这希腊字呢，还有很多种的意思。那圣经有些地方它的意思呢是神迹像是我们都知道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变水为酒的神迹。那其中神迹这个词呢的原文就是 semeion。另外在圣经有些地方这个字的意思是记号，像是路加福音中记载的在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在野地里天使向牧羊人说话中提到的记号，这个记号的原文也是 semeion。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这里第14章22节这里的 semeion 是有一个负面的意思这里也许呢，这里的证据呢，也可以翻译为记号像在路加福音中一样。但呢，这不是像耶稣诞生那个时候的一个好的记号。这里的记号乃是不信的人被定罪的记号，是他们将受审判的记号。怎么说呢？这里呢，保罗是在提到方言的缺点。那我们刚才看到前面的21节，以他引用以赛亚书的旧约圣经，是讲到从前悖逆神的以色列人，最后沦落到被外邦人欺侮统治的地步。在那时呢，外邦人向他们说他们听不懂的语言，那他们听懂这个话的时候呢，就知道是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悖逆的神，而因此悖逆呢被惩罚的记号？到了保罗时代，若是哥林多教会的在聚会的时候说方言，那下面在第23节说呢，若是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因为不信的人看到教会里的人都像发疯一样在说方言，他们原来就对基督信仰不认识了，不接受了，那他这个 听到他们讲方言的时候他听不懂，但他不接受基督信仰的那个心呢就会变得更刚硬了，他就更不愿意接受福音。那么这些人若是不接受福音，他们不信，他们的结局就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会被审判定罪。所以当保罗说说方言乃是不为不信的人做证据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方言是一个不好的记号，是不信的人受审判的记号。所以呢，哥林多人不要以为在聚会说说方言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最好不要说方言。那在第二十二节的后半节，那保罗讲到另外一种恩赐，就是做先知讲道恩赐的好处。他说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那这里呢，我们依旧可以把证据翻译成为记号。那对于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他们能听得懂讲道的内容，因此呢，先知讲道一定不会成为像前半节一样成为他们被审判的记号。这里的证据一定不是一个不好的记号。那因为呢，在咱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得到帮助。那对于已经信的人呢，听到当然也有帮助。因此这里做先知讲道乃是为信的人做证据的证据呢，应该是正面性的记号，不像前半节是负面性的记号。特别是当信徒看到周围有一些原来不信的人，他们在听到以后相信耶稣的话得救的时候，那信徒就在那时候看到神话语的能力，他们就看到神在他们中间。那我就再举一个这个记号的例子。今天我们若是基督徒，我们有时候这个公司派我们出差，我们有机会到外地去。那到礼拜天我们找一家教会聚会这很可能是以前从来没去过的教会在那里做礼拜。那我们看见聚会的时候一切井井有条诗歌像刚才钱嘉荣带我们弟兄带我们的诗歌一样，诗歌内容都是着重于赞美神，那讲到的内容也是合乎圣经。那我们这样在旁边看的时候呢，对于我们而言呢，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讲道就是一个正面性的记号。那就让我们第一次到这个教会的人啊看到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这里讲后半节讲的做先知讲道乃是为信的人做证据的解释。总之呢，保罗在这里说到说方言所代表的是负面性的记号，因为不信的人会对于方言起反感，结果是他们就继续不信，他们就不能因为相信而得救，他们就没有好的结局。而讲道呢，是让所有听的人都得到益处，所以讲道所代表的是一个正面性的记号。那下面在第24节及25节，保罗再次说明先知讲道的好处。讲道可以让不信的人被这里所说的被劝醒、被审明。那我们看到英那个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是说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好像在说一个慕道友一进了教堂，马上一大堆那个基督徒跑上去跟他传福音，使他被感动。那实际上呢，在原文中这个众人的众的意思呢，其实原文中只有众就众呢不一定是众人，也可能是指众事有很多的各样的各式各样的事，就是呢这位信慕道友呢在教堂里所看到的一切事，他所听到的一切话，那他是被这些事这些话所劝醒，所他心中被审明， 特别是讲道内容会让他感动。一个人被讲道感动，不一定是因为讲员讲得动人，而是因为讲员重视神的话语，他不讲自己所想讲的题目，而是讲上帝要他讲的话。因为讲员讲神的话，神的话本身就有能力，就会在人心中呢发生感动，或是让他内心受到责备，或是让他明白自己的罪。那第二十五节一开始的时候说，连他心中深处隐藏的念头都会被讲到的内容指出来。虽然在台上讲的人根本不知道那人心里有什么内情。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有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会听到有人跟我说，哎呀，牧师，你讲到是专门的讲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冤枉。其实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还蛮忙的，若是能把经文的信息搞清楚就不容易了，我哪会有精力去专门对一个人讲到呢？所以呢，除了我准备一些我举到的一些实人实事的例子以外呢，我不会刻意的对某一位听众讲到。不过在我听到类似的抱怨的时候，我一方面感到有点冤枉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感到有点欣慰。为什么呢？因为呢看到是神亲自用他的话在人心中做责备的工作。那我虽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他感动的到了一个地步会像这里二十五节所说的将脸伏地敬拜神没有看过。但是呢若看到有人受感动有点扎心就真知道神呢真是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就为此感谢神。总之呢，我们是应当重视神的话语，神的话是我们基督徒每日所需。按照主耶稣自己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们若在新生命中成长，就需要经常的读经及默想经文中的意思。此外呢，我们在教会里主日讲道的时候也要讲圣经，让神的话在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以前也知道这一次很熟悉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如灵如是的，我们在主日听到的时候要重视神的话语，不要像以赛亚先知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藐视神的话，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因着神的话语的滋润而成长。那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呢基本上是告诉哥林多教会，在聚会时说方言的功用是有功用的，可是负面性的功用。在聚会时说方言不但不能让外来的人听到福音，反而会引起这些外人的反感，他们觉得基督徒是疯狂的一群。但若是在聚会的时候讲神的道，用人听得懂的语言来传达神的话语，那就会对人有帮助。这是我们被神的华人基督教会一向的做法，也是以后我们要继续保持的一种方式。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或者看到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的灵恩派的教会，他们人数众多，声势也很浩大。那我们到底是应该如此来看这些教会呢？那我以前说过，在一方面，他们对于这些灵恩派教会对于基督信仰及福音的看法是有与我们相同的地方，我们就要给予肯定。我们也相信大多数的灵恩派的教会是传扬福音的教会，但对于他们强调方言恩赐的说法 及做法。那我们根据我们现在查的啊，我们现在看的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这里的教导呢，我们就不能赞成，不能赞同他们如此的说法跟做法。我们啊，他们现在很多人灵恩派教会说方言，我们也不能确认他们所说的方言是不是合乎圣经。那在这一方面呢，其实蛮有争议性的。我以前提过，有些基督徒领袖，像是 John MacArthur 啊，就对啊今天啊的方言呢有很大的质疑。但是呢，我们也不必花力气啊，花去评论灵恩派教会的方言。我们责任就是在我们教会啊，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在被神华人基督教会当中呢，我们不强调方言恩赐的必要性或是重要性。我们所做当追求的是造就教会、服侍教会的恩赐，而不是只是造就自己的说方言的恩赐。那今天啊，若是在我们当中啊，真的有人啊，从圣灵那儿得到说方言的能力，那我们认为呢，这也不过是恩赐中的一种，能有这种超自然的恩赐。若是这个恩赐能增加那个人的信心啊，我们就为他感谢神。但是呢，我们不认为每一位信徒都同样需要追求能说方言。我们倒是鼓励每一个人都要重视神的话语，从圣经中追求啊，对于我们信仰的了解，追求呢能够清楚明白基督福音的内容，也追求呢如何把这个福音呢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保罗在这里的教导让我们看到，带领人信主比学说别人听不懂方言更有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要重视神的话语，重视圣经，追求能把圣经的信息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出来，这就是能将福音的内容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周遭的人传讲，能把这个福音、这个生命的之道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啊，赐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得到救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个救赎的道理记载在圣经中，让我们能按照你所启示的圣经能明白你拯救世人的计划。主，就求你赐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个愿意追求真理的心，经过自己的读经、自己的祷告、默想，与你有心里的深亲密的交通，让我们能够不再停留在属灵婴孩的阶段，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成长，也借着教会这样的聚会、主日学、团契、主日的讲道，能够对你的话语更加认识，也更加看重。主，当我们看重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就会更多更大的临到我们身上。主，求你的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更亲近你。我们将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来唱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139首。